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魏玲，今日香港时间2024年5月10日。上一集观众留言表示质疑，谈判了已经半年，人质可能早已经不存在了，所以哈马斯根本就交不出人质。这个确实是一个令人关心而且是担心的问题。我们也很期待人质能够早日和家人团聚。在这一集的时事解码，我们继续聚焦中东情势。以下情况好像过山车一样变化非常快。前两日以色列已经打入去拉法，与此同时哈马斯亦都不断地发动攻击。之前在5号的周日，以哈谈判再度谈判破裂，哈马斯随后发动攻击，导致以色列开始撤离部分在拉法的民众向安全区转移。虽然哈马斯随即改口，又说愿意接受停火协议，不过以色列似乎不再容忍这样的被戏弄，以军的坦克照计划开入去拉法。目前以军的动作还未有大面积的开战，亦都没有传出伤亡。同时美国学生在学校的反战反以色列活动仍然持续。内塔尼亚胡坚定地表示，如果以色列被逼孤军作战，这样我们将孤军作战。这个时候的哈马斯会警告自己可能将会被消灭，转而调整甚至都放弃武力战斗，给自己留下一条生路。在国际舆论种种的压力之下，以色列的态度会不会松动？专家是怎样观察的？究竟持什么观点？请看跟着下来的报道。以军已经进入到加沙最南端和埃及接壤的城市拉法。在8号以色列战争 X 平台发帖说，以色列不断空投传单要求拉法平民向汉尤尼斯安全区转移，拉法平民亦都开始转移。与此同时，帖子说美国白宫刚刚讲明接到以色列的通知，准备8号开放加沙和以色列海雷姆沙洛姆的救援关口，哈马斯就向该地区和雷姆地区发射了18枚火箭。在8号以色列国防军阿拉伯语的媒体发言人在 X 平台发卫星视频和帖话，前一日较早时候有6枚的火箭炮从加沙走廊南部攻击海撒姆沙罗姆地区，没有造成任何的伤亡。恐怖组织哈马斯向各景点发射飞弹，要阻止人道援助进入加沙走廊。以军监测到上述同一个地区哈马斯的发射点，一共发了大约12枚的火箭炮攻击海雷姆沙罗姆的各景点。以军防空战斗机成功拦截了5枚火箭炮，其余的落在空旷地区，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不到一个小时之后，一支空军战机队摧毁了哈马斯这个发射站。帖子说，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努力创造安全条件，令到海雷姆沙洛姆过境点得以开放。在之前一日的7号，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在当日的上午，第401装甲旅已经占领了拉法关口的加沙一侧，控制了主要道路。在之前的夜间行动中，击毙了20名的枪手，锁定了3个重要的地道入口。以军的坦克已经进入到加沙南部拉法，正稳步推进。以军表示，进攻行动曾经遭遇到满载爆炸物的汽车锁定，随后即被摧毁，直至到当时没有以色列的士兵受伤。以军正在搜索该区域，准备执行更多任务。当晚以色列国防军攻击了黎巴嫩南部真主党位于卡夫基拉、马龙阿尔拉斯等6个地区的真主党军事目标。战机空袭轰炸了军事建筑物，它亦都针对黎巴嫩南部胡拉和艾塔农的真主党恐怖组织。同时以色列国防军部队亦都发动进攻，消除泰尔哈法和杰宾的潜在威胁。同时以军在加沙地区北部拜特哈隆地区刚刚摧毁了2个哈马斯的隧道，两条隧道都是企图进入以色列的哈马斯组织隧道网络的一部分。这些隧道受到持续的情报监视和技术追踪。一个视频显示以军坦克进入到拉法，看不到有抵抗力量。一个视频显示拉法的平民有序地离开或者是徒步离开。 旅美政论家横河在横河评论节目中分析说，对以色列来讲，最主要的压力其实是来自美国，而不是联合国或者是其他什么国际机构，也都不是什么国家。联合国反正就是这样的了。就他通过决议，大部分都是谴责以色列的。现在曝光了联合国在加沙的机构，基本上他不是恐怖分子，就是支持哈马斯的。然而美国的支持就非常重要，但是并不是说所有的军事行动都需要美国支持的。哈马斯只是占有加沙，他的力量和以色列相比的话就弱得多。他其实只是有一个优势，这个优势就是绑架了加沙的巴勒斯坦居民。除此之外他没有任何优势。而以色列如果不彻底清除哈马斯的话，这样就是给自己留下一个永远的威胁。与其以后再次被攻击之后再解决，不如现在一次解决，反正任何时候想要解决这个问题都有同样的问题在。都有一些国家或者是集团会谴责他，都认为他在这里屠杀平民，因为哈马斯的优势就是绑架平民嘛。以色列其实是没有其他的选择。总是有人说人类是最不会吸取历史教训的，或者以色列就是个例外，或者是极少数例外之一。他就不相信任何大国的承诺，就是刚才我重复的，就是内塔尼亚胡的那段讲话，他知道只能够靠自己，最终只能够靠自己。整个戏剧性的变化是从5号的星期日开始，哈马斯武装分子声称经过深入而认真的讨论，最新一轮加沙停火谈判在开罗结束。以色列下令从拉法东部社区撤离大约10万名巴勒斯坦人。几个小时之后，哈马斯突然宣称接受埃及和卡塔尔提的停火协议。显然以军迫在眉睫的攻势被哈马斯做了实质的压力。在星期一，哈马斯同意调解人提出的加沙停火提议。哈马斯在简短的声明中说，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已经通知了卡塔尔和埃及调解员，该组织接受他们的停火提议。当时加沙街头一度出现庆祝活动，很多人聚集到一起欢呼哈马斯接受协议。内塔尼亚胡总理办公室表示，停战方案没有达到以方的要求。以色列战时内阁批准继续对拉法采取行动，但是亦都将派出代表团和谈判代表会面，努力达成协议。在星期一较后时候，原本觉得被哈马斯愚弄决定放弃协调的卡塔尔，通过外交部宣称7号亦都将会派出代表团前往埃及开罗，恢复以哈之间的谈判。一名匿名的以色列官员表示，哈马斯批准的提议是埃及提议的淡化版本，其中包括以色列没办法接受的内容。他说，这个似乎是一个诡计，目的是让以色列看起来好像是拒绝达成协议的一方。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说，哈马斯所有极权国家，他们应用谈判来破坏或者是塑造哈马斯愿意接受谈判，利用谈判来塑造是以色列不愿意谈判。他利用这一种方式，一般当制造事端的国家或者是侵略的国家，他只是释出愿意谈判，就是在这进一步去分裂民主国家的团结，尤其是他可以对以色列内部的民意产生两极化，让原先希望能够谈判的这些人去施压政府，指责政府不愿意妥协，不愿意用谈判的方式来解决争端。另外对他有利的时候，他就绝对不会同你谈判，他就用武力的方式。等事情对他不利的时候，通常他又希望能够透过谈判争取相对的空间，或者是透过谈判的空档来进行重新调整。余中基说，所以我们看到基本上共产集团、独裁国家通通都是喜欢用这种谈谈打打的方式来扰乱整个民主国家，进一步地弱化以色列民意对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支持。同时他可以挑拨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哈马斯释出谈判的假象，进一步恶化美国国内反战的情绪，美国各大学闹得非常凶。 拜登政府大概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停止对以色列军火的援助，某种角度来讲，就是哈马斯他非常成功地应用谈谈打打的方式去扩大以色列和美国政府之间的可能利益的冲突，尤其是美国拜登政府现在面临11月份的总统选举，所以拜登政府当然是渴望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能够用谈判的方式来解决冲突。资深时政评论人士唐正远向本台分析说，哈马斯说已接受停火协议，它只是一种政治游戏，不是说真心实意地愿意从此以后和以色列和平共处，不再对以色列发起恐怖袭击。哈马斯所接受停火协议的方案和以色列所能够接受的那个停火协议方案其实差距是非常大的，以色列几乎不可能接受这样的一些条款，事实上是没有太大的可能性能够真正地达成协议，就意味着双方的战争还会继续进行下去。目前阶段的意图，他现在其实是将接受停火协议作为一张牌，作为一个杠杆在使用，用这样一种的姿态给以色列施加压力，尤其是支持以色列最大的是美国。现在拜登因为面临着国内非常强大的要求停战停火的压力，哈马斯现在率先表现出愿意接受停火的协议，就等于将这个压力掟了给以色列这一方，掟了给美国这一方，美国会反过来向以色列施加压力。以色列已经和美国在要不要进攻拉法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哈马斯其实想用这样的一种政治游戏，这样的一张牌来最大限度地撬开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的裂痕，从而如果能够以此来削弱甚至是停止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这样对哈马斯来讲，这样无疑就是一个巨大的收获。哈马斯最主要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算盘。在星期一晚间，数千名以色列人在全国各地集会，呼吁立即达成协议。大约有1000名的抗议者聚集在特拉维夫国防总部附近，另外一边在耶路撒冷，大约100名抗议者举着横幅在内塔尼亚胡的住所游行。内塔尼亚胡面临来自联盟内的强硬派伙伴的压力，要求攻击拉法，如果他签署协议，他的政府可能就会垮台，但是同时亦都面临人质家属要求他达成协议释放人质的压力。家属认为将趁人安全带回家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地面攻击的行动会进一步危及人质的生命。拉法是哈马斯在加沙的最后一个重要据点。内塔尼亚胡在星期一表示，进攻拉法对于确保哈马斯激进分子没有办法重建军事能力而言至关重要。唐正远说，以色列现在的战略很清楚，以色列这一次是下定了决心，无论哈马斯在事实上的一个完全彻底的解体消失，亦或是他可能依然存在，但是哈马斯他必须退出加沙地带的管理权，而且必须要丧失了还能够对以色列拥有发起这种军事行动的能力，这个是以色列他要达到的最低的一个标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以色列对加沙的封锁，包括对拉法地带的攻击，几乎都是不可避免的。只要哈马斯还拥有军事能力，还拥有威胁以色列的这种可能，这样这场战争就不太可能会停止下来。唐正远分析说，哈马斯现在亦都是骑虎难下，没有预料到他去年10月7号那次对以色列的袭击会被自己招来这样的一场灭顶之灾，在军事战略上已经是没有还手之力，唯一依靠的就是以色列在战争行动之中不可以避免地会殃及一部分平民，造成平民的伤亡，用这张牌在政治上来最大限度地限制以色列的进攻，压制住以色列，并且进而能够借此达成和以色列的停火协议。所以就我个人看法，在未来就是双方的停火的协议，可能最好的一个结果是哈马斯能够彻底地放弃他的武装力量，放弃武装袭击以色列的这个宗旨，然后转变成为一个就好像现在的法塔克一样的转变成为一个正常的政党。在这种情况之下， 还有可能和以色列之间能够达成某种程度的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停火，甚至是和平的协议。以色列军方表示，正在对拉法东部的哈马斯进行有针对性的打击。根据报道，没几久之后，以色列坦克即将进入拉法，距离最接近拉法和邻国埃及的过境点近200公尺。报道说，在星期日，哈马斯武装分子发迫击炮攻击过境点，打死了四名以色列士兵。以军表示，这宗攻击源自拉法过境点附近。军方发言人丹尼尔·哈加里在广播讲话中表示，星期一，以军空袭了拉法周围50多个恐怖目标。在星期日，四名以色列士兵在对过境点的攻击中丧生，哈马斯武装派别声称对这个负责。余中基分析说，对于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其实基本上以色列和逊尼派的阿拉伯国家，我个人认为应该已经达成某种程度的默契。以色列和哈马斯现在关键就是在人质的处置，只要人质的问题可以处理，我相信这个是唯一让以色列不会使用军事手段去解决拉法最后剩下的这些问题。所以这个或者就是为什么透过卡塔尔这些逊尼派的阿拉伯国家，希望亦都能够同以色列针对最后双方的争议点，希望能够彼此之间获得一种保障啦。所以当这些逊尼派的阿拉伯国家愿意居中协调，我相信这个就代表用谈判和平的手段来解决最后的争议问题，仲是有一线生机。拜登总统同内塔尼亚胡通话，重申美国对以军进入拉法的担忧。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表示，美国官员正在审查哈马斯的回应，并同我们在该地区的合作伙伴进行讨论。目前还不清楚哈马斯同意停火协议的内容。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正在调查哈马斯同意的是以色列和国际谈判代表签署的版本，亦或是其他版本。埃及官员表示，该提议呼吁分多阶段停火，首先有限的释放人质，同时撤出部分在加沙境内的以色列军队。他们表示，双方将会通过谈判达成永久平静，从而全面释放人质，并且让更多的以军撤出该地区。余中基说，逊尼派的这些国家，特别是沙乌地、阿拉伯国家，如果愿意居中施压哈马斯去释放人质的问题，我相信以色列才会真正地停止进军拉法。现在就是要看沙特阿拉伯和这些逊尼派的国家施压的程度，或者他们比哈马斯顽强抵抗的这些领导人物是不是有一些安全保障，确保他们可以获得这些逊尼派国家的政治庇护等等。只要能够确保这些人，我相信可以透过谈判来解决。余中基分析说，卡塔尔或者是埃及都是逊尼派的，其实这些最后的老大就是沙特。沙特当然他现在必须要保持中立的角色，双方才能够居间协调，所以沙特没有声音不代表他没有介入协调。这个应该也是美国同意沙特和以色列建交的这个要求，包括提供沙特一些先进的武器装备、民用的核武设施，应该附带的交换条件亦都就是你必须施压哈马斯，让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最后能够用谈判的方式解决。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美国稳住中东非常重要的一种策略，透过逊尼派的压力来施压哈马斯。拜登政府现在必须要保持这种暧昧的立场，主要就是因为国内选举的考虑。拜登当然他现在也不愿意得罪犹太裔的势力，当然也希望能够争取这些穆斯林投票，这些美国人的支持。所以他现在策略可以看到就是两边都不得罪，这样的话对他11月份的选举才是最大的利益。所以美国基本上也都不至于采取什么强烈的手段去反对以色列。以色列下令关闭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当地的办事处，指责他们的报道反以色列煽动言论。这个禁令没有影响这个频道在加沙或者西岸的业务。另外一方面， 在当地时间的5号星期日，以色列举行犹太大屠杀纪念日活动。内塔尼亚胡一面严肃地表情走入会场，他发言的时候誓言要保卫以色列免受一心想摧毁异国的敌人侵害。他以希伯来语向国人强调，如果有必要，以色列将靠自己的力量来单独对抗敌人。他说，我要告诉世界领导人，无论施加几多压力，任何国际舆论做出的任何决定都没办法阻止以色列捍卫自己。内塔尼亚胡说，现在的以色列已经拥有一支能够保卫国家的力量，无论国际社会向以色列施加几大的压力，以色列都将继续战斗。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手无寸铁，无法发声，我们再也不会回到去这样的黑暗时代。内塔尼亚胡用英语发表讲话说，身为犹太国家的总理，我在耶路撒冷发誓，如果以色列被迫陷入孤立，这样以色列就会独自行动。在纪念活动之前，内塔尼亚胡发表视频声明，强调以色列不会接受哈马斯提出的停火协议。虽然以色列已经表示愿意让步，但是哈马斯仍然坚持他的立场，要求以色列从加沙撤走所有部队，结束战争，并且保留哈马斯的战斗能力。以色列不能够接受这一点。在去年11月，以哈实现第一次暂时停火之后，哈马斯就要求以色列要先撤军加沙，然后再释放人质。以色列开始表示不可能接受，过程中联合国安理会通过要求在加沙立即实现停火的决议。当时美国在该次的投票中改变了原先的立场，没有否决该决议。在8号，以色列战争 X 平台转发了纽约当地时间在5月1号在联合国总部，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吉拉吉埃丹发表了以色列对联合国的不满，表示联合国会因为腐败而走向垮台和解散。埃丹发言的时候说，这些官员没有任何一个人谴责过哈马斯或者他们的屠杀行径。埃丹强调，你们可以继续装模作样，但是联合国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我再讲一次，日子不多了，日后请记住我的话，联合国的倒台会被写入课本，记住我的话，联合国已经时日无多。一个没办法核实的帖子说，哈马斯在拉法枪击企图获得救援物资的平民。视频显示枪击造成平民死亡，两人受伤。本应该免费的救援物资进入加沙之后被哈马斯武力抢走，加沙平民需要食物就需要花钱买。哈马斯以此来要挟救援组织给加沙人发现金，这些钱最终是落入了哈马斯官员的腰包。哈尼亚借此机会搜刮超过50亿美元，新雅尔超过了10亿美元。唐正远分析说，从目前的态势来看，以色列的决心是比较大的，就是说即使是和美国真的出现分歧，即使是美国削减甚至停止对以色列的支持，可能以色列他自己也都要将这一场战争打到底，他就是要彻底清除哈马斯这个心腹大患。企在哈马斯的角度，可用的选择并不多。从现实环境之中看，哈马斯不可能有任何的机会，比如说通过拉法的口岸进入到埃及，进入到其他阿拉伯国家去，因为其他的这些阿拉伯国家，约旦亦都好，埃及亦都好，对哈马斯亦都是深恶痛绝的，他们都是绝不会允许任何一个哈马斯的成员进入他们的境内去搞这种恐怖活动。在我看起来，哈马斯唯一的出路就是他走法塔克的这条路，他自己能够真正地放低武器，然后彻底地转型成为一个正常的政党。无论是他和法塔克去组成一个联合政府亦都好，亦或是以其他的怎样的形式亦都好，只有这样的情况之下，才是唯一的有可能永久的终结在加沙这一场战火。余宗基说，以色列他本来就是中东最强、武力最强的国家，他拥有核武，基本上他是无惧于任何阿拉伯国家，他有绝对靠单独的力量可以去打赢中东任何的敌对国家， 这个亦都是以色列能够生存到现在，他相信国家安全超越一切，即使全世界都不支持他，如果你没有办法符合，他亦都一定会打到底。处理哈马斯的过程入面，以色列亦都累积了很多的经验，所以他们的军事行动都有专属的法律顾问小组，绝对不会去违反国际人道法。所以尽管他用军事行动，他亦都会让所谓的附带伤害，附带的这些伤亡一定降到最低，他太有经验了。余中基分析说，至于现在整个中东的情势，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这些问题，如果没有外在的继续支持哈马斯，俄罗斯最近和乌克兰的军事冲突也都升高，而且普京现在他军事上面逐渐失利，所以最近他也都开始想要用战术核武打威吓牌，咁表示佢军事上系非常吃力，想要继续支持哈马斯，大概亦都系力有未逮。中国最近喺布林肯下达最后通牒之后，已经俾美国同欧盟呢啲国家盯得好紧，所以呢个时间点，我相信中国亦都唔敢被美国或者欧盟国家发现，被以色列发现佢有具体支援哈马斯咁样嘅一个条件，所以我唔认为哈马斯有咁样嘅底气，或者是有这样的条件能够继续抵抗。中东情势越来越复杂，战火或者是将一触即发，情势将会点发展，我们将会继续关注。今天的节目就讲到这里，如果各位观众喜欢我们的内容，请持续锁定时事解码这个节目，也都请多多发言，发表你的观点，不要忘记给我们的点赞转发。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集再见。